加拉太书的第五章16-26节，我说，我会先从第13节先给大家读一下。第13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16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今天也会查考几段的罗马书，所以我们都要仔细的来，细心的来查看，然后我们仔细来聆听。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把下文时间向主交托仰望。阿们。好，16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保罗对加拉太教会所说的话，也是对着今天我们每一个蒙神所呼召，让我们都能够明白并且知道，是神借着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魔鬼的手中拯救出来。就在我们信靠他的那一刻，就脱离了罪的捆绑，使我们得自由了。这样的蒙召是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甚至神的所有的众仆人、使徒和今天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罪人是一样的。保罗说，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乃是蒙神所呼召，是神借着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十字架的宝血，唯独他才能赦免并且洗清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得蒙如此的恩典，乃是神亲自来呼召我们。就是13节写着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当我们还活在罪中的时候，是神释放了我们，所以如今我们愿意跟随主并且爱他，愿意按照他的旨意和教导来行。我们愿意来侍奉神，跟随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顺着圣灵而行，按照圣灵神自己的教导来过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我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不认识神的时候那样喜爱这些罪恶了。所以保罗告诉加拉太教会，真正的属灵里的自由，叫每一位真正的基督徒不再放纵肉体的情欲， 总是用爱心互相服侍。我们经历过神的爱的人，必然来爱他，并且爱人如己，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因为十四节也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因为属神的人知道，神为了拯救我们这样的罪人，他是付上了怎么样的代价，所以我们也必跟从他，愿意按照他的教导和旨意来行。保罗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基督徒重生以后，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他不可能再与罪为友了。以前他喜爱与罪在一起，但重生以后，基督徒就过着敬畏神、远离罪、远离恶事的生活和道路。不只是远离罪，基督徒乃是一生一世都与罪在征战。他知道罪不再是一件小事，以前他不觉得罪有什么大问题，但因着神的怜悯，基督徒认识到罪的可怕。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他所爱的主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那罪的代价是靠着神儿子的血来还清的，这绝对不是头脑里的知识而已，而是活生生的印证在每一个蒙神所呼召、蒙神所拣选的每一位属天的儿女身上。从前基督徒有多喜爱罪，他现在就有多痛恨罪。若我们没有这样的认知，那我们就不敢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有多爱他。因为经历了主耶稣十字架救恩的人，不可能不知道罪不是一件小事。基督徒深知且能够深刻的体会到罪在他所爱的主身上造成多大的苦难。主耶稣乃是重价把我们赎买回来的。重生得救以后，我们会面临灵魂与肉体的征战。这些肉体的情欲，这些罪虽然还会来试探甚至诱惑基督徒，但他的权势已经被打倒了。罪并不能再辖制基督徒，就是神所拯救的儿女，哪怕是最软弱的一个。罪已经是垂死挣扎，他虽然可能会起来诱惑我们，但罪是毫无力量，是必死的。因为基督徒靠着爱他的主，是已经完全得胜有余了。神会亲自的来保守带领他所拣选的每一个儿女，就是每一只属于他自己的羊羔。这是属灵的战争，这是不可能妥协的。罪不再是重生之人的朋友，而是成了永远的敌人。甚至我们必须拼个你死我活，我们再也不可能与罪恶妥协。我们靠着圣灵而行的，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这是我们未重生以前我们看不见的。就像十九节所说的，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得救以后，圣灵与这些肉体的情欲就起了冲突了。这些罪对于基督徒来说，经文这里说是显而易见的，是明显的。基督徒不再轻易的犯罪，因为这两种性情开始产生冲突了。这样的冲突不是模棱两可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产生了巨大的冲突，就像水火不能相容一样，就像黑暗和光明一样，当光来了，黑暗必须离开。我们一旦领受了真理的光，就不再活在黑暗里了。所以十七节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记在罗马书的第七章14到25节。罗马书的第七 章十四到二十五节，罗马第七章，罗马书的第七章十四到二十五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认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当主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的那一刻，他乃是 完全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得到灵里的自由。我们跟罪是彻底的切割和断绝了，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罪蒙他完全得赦免，所以我们才能与神和好，拥有了全新的生命。这一切乃是在主耶稣基督里他所为我们成就的，所以我们不再顺服肉体，乃是顺服圣灵而行。保罗这里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当他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因为下一句就是25节，他就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他的信心是经过验证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经历了大患难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平安喜乐的宝贵。正如经历了枪林弹雨而存活下来的士兵绝对知道和平的宝贵一样，约翰·班扬所写的《灵魂城圣战》一书里面有说到，那时的灵魂城住满了这些属于世界恶者的人物，他们是那样的臭名昭著，全城的人却都不以为意。直到以马内利派荣耀的大军来到，开始了攻占灵魂城的战役。虽然可能需要一些时日，但最终全能的儿子以马内利必定占领灵魂城，在灵魂城里作王。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这里说得非常清楚，没有经历重生的人不会懂得属灵的征战，因为未重生的人是完全属于这世界恶者的。那时我们完全是瞎眼的，我们甚至没有辨别的能力，我们的喜好和口味都是属于世界肉体的情欲的。直到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了，他把魔鬼的头击伤了，把这世界的恶者从我们心中的宝座上拉下来，他必要在我们心中作王，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会亲自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所以只有重生的人才能明白，从那时开始，他与罪恶从此势不两立。基督徒乃是与罪恶战斗，正如十七节所说的，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我们要继续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八章，刚刚我们读了第七章的十四到二十五，我们就接下来看第八章的第一到第十七节。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一到十七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十二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得以重生，乃是借神自己的大能。就当我们信他的那一刻，神就将我们从魔鬼的手中拯救出来了。那时我们是怎么陷在罪里面，受罪的捆绑？但就在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刻，神就将我们完全释放了，我们得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所以我们接着回来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十八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也就是说，我们就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了。我们若已经蒙召，经历了神的恩典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因为有主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承担了。所以刚刚我们读的保罗对加拉太教会说的是，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我们也再来查考一段的经文，是记在罗马书的第六章，也就是在前一点的罗马书的第六章的第一到第十四节。罗马书的第六章的第一到第十四节也是这样子说的，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 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得以亲近主，并且重生得救。属天神的儿女，愿意靠着主耶稣基督来行我们在这地上的路程，知道我们若靠着主，虽然会经历苦难，但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保罗也说，对比起那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这一切都不足介意了。所以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的37节，他如此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好，我们接着再来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19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排在第一个的就是奸淫，跟着的在这里就是污秽和邪荡。这些属于肉体的情欲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和我们宝贵的时间放在这些无谓的消遣，甚至可能把我们放在试探的嬉戏当中。我们应当预备好，就如站岗的士兵不可能是轻松和昏睡不警醒的。对待这些属肉体情欲的试探和诱惑，基督徒应当是十分警醒且随时准备战斗的，因为知道不久我们的眼睛就要看见那无比的荣耀和天国的美好，所以我们就不要容许这些必死和即将灭亡的罪缠累我们。接下来是拜偶像和行邪术。我们看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的诫命，十诫当中的第一和第二条诫命就是警戒我们，除神以外我们不可能有别的这些偶像。如果我们拜偶像，不管是像我们的工作还是家庭，甚至是这个世上的任何事物，如果会阻扰我们亲近神，那我们可能就已经在拜偶像了。甚至有的人贪爱世界，贪婪所引致的这些人可能会行邪术、妄自尊大，就很容易产生这些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和嫉妒等。从字面的意思，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这些属肉体情欲的败坏，但我们有谁能够明白这个败坏就是真真实实的存在我们里面呢？除了神能帮助和拯救我们脱离这一切以外，我们怎么能够靠着自己来战胜这些罪呢？所以最后，情欲的事，比如醉酒和荒宴等，这两个也是很明显的，完全是按照我们人自己的肉体的情欲来行的。醉酒的人，我们知道不只是喝得东倒西歪，甚至还可以做很多荒唐的事，不只是辱骂，甚至还有殴打别人等等。在很多的这些这里所说的荒宴，这些宴乐的活动也是包括喝酒在内的，所以我们应当谨慎，应当警醒，清酒浓酒都不可喝，那是记载在士师记十三章的四节这样说的。所以保罗这样警告和提醒我们每一位听到的人，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行这些事的人绝对进不了神的国，更不用说承受神的国。所以基督徒，我们要记得，如果我们犯罪，我们会让圣灵忧伤，这是未重生的人所不能理解的。 当你真的经历了主耶稣十字架那样的拯救，你怎么可能还活在罪里面？当你回想他所受到的每一个鞭伤，他这样的流出每一滴宝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拯救你。因此，当你得救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永远的属于他，你必来爱他，也完全愿意按照他的旨意来行。虽然基督徒还是要活在这世界上，还是会经历罪的征战，但是罪已经没有力量，不能再捆绑着他了。有神亲自来带领，他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靠着神来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我们第22节要讲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如此的美好，这跟世界上这些虚假的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些神的儿女基督徒身上所特有的特征，这绝对不是人心所能栽种出来的，那是神自己的工作。因为每一个属于至高神的儿女，我们都知道我们内心的败坏，甚至我们心里的诡诈，唯独是神将我们重新的活过来，与他和好了。因此我们不再属于我们自己的了，我们的心田，我们心中的源，乃是神自己所独有的，因为那神是那栽培的。所以若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神的源中所结满的一切上好的属灵的果实，那完全是神自己的功劳和恩典，绝对不是出于人的。人没有办法做到，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有那悔改的心，甚至得救的信心，这一切都是神自己的恩典，也唯独是从他而来。经历神的救恩的人，我们都知道那美好的最初的那悔改的心，甚至得救的信心，那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那是因为那是最初的果实，以后必生出来是其他一连串这里所说的属灵的果实。神是那位栽种的，我们若真的是紧紧的相连在葡萄树上，我们必然结出一连串的，不是单个的，而是一串又一串圣灵的果实。因为神所栽种的必然是最好的，也是最甜美的。在这里仁爱是排第一个，因为经历神救恩的人都知道，神是怎么借着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我们经历了他的怜悯和他的慈爱，我们必然的来爱他，并且能够爱人如己。我们对于跟我们一样的罪人是怎样抱着温柔谦卑的心，盼望他们也能认识我们所信靠的神，经历神的救恩。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加重要的了，就是灵魂得救更重要的事了。我们也知道救恩的宝贵，我们愿意把这样美好的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甚至还有没得救的人，我们迫切他们也能听到这样美好福音的真理，渴望他们也能经历我们所经历的神自己奇妙的大爱。我们不再靠着我们自己来行，乃是借着神的大能，我们愿意来侍奉主耶稣基督，完全的按照神的旨意来行。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接下来这些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真的，当神拯救我们的那一刻，神的愤怒就从我们身上拿开了，我们就不再活在律法的咒诅之下了，我们成了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所以我们才能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这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我们所拥有的那真正的平安喜乐，乃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自己的宝血，唯独是神拯救了我们。 我们的喜乐完全是建立在神那里，他所赐给我们内心里的平静安稳，让我们是带着主耶稣我们主的印记，我们是这样的愿意的来跟随他。他的温柔良善让我们成为今天的自己，是那样的不一样的，是完全新造的。我们也会按照圣灵的旨意，也会爱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传讲这样美好的福音，劝人与神和好，不管会怎样的受到世人的嘲笑和讥讽，甚至逼迫和挖苦，我们都心存忍耐，也必有神自己的恩慈和良善来教导我们。我们愿意跟随主，按照他的样式来行，盼望我们的行为完全符合他自己的心意。因此基督徒乃至教会所做的，乃是为了讨神的喜悦，知道神所向我们说的话，他的应许对我们是毫无保留的，因他是信实的，我们也愿意成为他那样蛮有温柔的对待这些还未听见还未得救的罪人。我们过着基督徒的生活是节制的，所做的事和侍奉都是为了来荣耀神。我们不再属于我们自己，乃是完全属于神的。所以基督徒的眼目可以时时刻刻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爱他并跟随他，永远的来赞美他，并且能够爱人如己。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因为唯独是赐恩典的神所能在人心里面成就的。我们来看24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保罗说，凡属于耶稣基督的，就是因信称义的人，我们已经成了新造的人，我们已经把自己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的罪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我们的生命就是为了荣耀神，讨神的喜悦。所以他在加拉太的第6章的第17节，也就是最后一章的第6章的17节说，这样子说的，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里我们也要来看两段的经文，先是第一段记在哥林多前书的第9章第19节，哥林多前书的第9章的第19到22节，我来给大家读一下。保罗说，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的第19节到22节，19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后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我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保罗这里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真的，他的心思意念都在神里面，他虽然已经是自由的人，但他愿意紧紧的跟随主，就像他的主一样，把真理传开，就为了拯救罪人。他曾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他活着就是基督，在腓立比书有这么样写的，我要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他活着总是关心人的灵魂，为了人灵魂得救的缘故，常常心里忧伤。罗马书的第9章的第1节到第3节也这样子记载，罗马书的第9章第1到第3节这样子记载，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们可能不知道保罗为了想要他所认识的人都能得救，因他见到人心里的沉沦，并且都走在那灭亡的道路上，为此他是怎么在神的面前献上他自己。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知道，我们不是做给人看的，我们乃是在神的面前说话，在做见证。真的就是这样，就算没有人懂，你也知道圣灵与你同在，给你做见证。所以保罗常常甚是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们真的也有同样的经历吗？为了你的弟兄姐妹，为了你的骨肉之亲，你的父母儿女，为了你的亲人们，你所认识的人，就是你自己被咒诅，甚至要与基督你所爱的神分开。保罗说就算是需要这样，真的要去到这样的地步，为了能让他们重生得救，他也真的愿意。真的这是何等的爱，这样的爱除了是那位拯救他的主耶稣基督亲自给他的，否则没有人能说出这样的话。圣灵能够给我们他自己话语的力量。最后我们来看第25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在我们灵魂还未得救以前，我们内心里面难道不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邪情私欲？直到圣灵来了，他把魔鬼从我们心中的宝座上赶了下来，并且神亲自的在我们每一位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心中永远作王。是圣灵自己把我们带到主耶稣的跟前，从那一天起，以马内利就是神必然亲自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虽然魔鬼可能还会百般的来搅扰我们，但魔鬼再也没有任何权柄可以控制我们。灵魂城是已经属于以马内利，他要在我们心中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永永远远，直到他再来。所以最后一节，保罗对我们众人说，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得救的人会来荣耀神，但我们知道人心是诡诈的，我们可能不知不觉的喜欢的来比较。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甚至就如骄傲乃是基督徒一生的仇敌，我们必须战胜他，不管他怎么快死，但我们还是要小心骄傲可能在我们心中冒起来的。所以真的，如果我们喜欢这世界的虚空的东西，人的赞赏等等，或是这些好名声，我们就很自然的会拿来做比较，所以我们所做的事就很容易导致我们之间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所以我们都要求主把骄傲这样的罪快快的被我们踩在我们的脚下，因为我们知道魔鬼的伎俩，虽然魔鬼还可能时不时来诱惑我们，但我们靠着主就能把骄傲的罪置于死地。只有神能保守我们的心，就像这里所说的，神乐园的果子是一成串的，就像结实满满的成串葡萄，他的恩惠和慈爱就是他的供给和栽培，他话语的教导和亲自的管教就像他自己一样，都是信实无误的。当你认识到你身上不可能有这些属灵的果实， 唯独是从他而来的时候，你必来向他求，他也必赐给你。当你多多的向他求的时候，他也必然赐给你所需的一切，甚至是你未想过的，他都会丰丰满满的赐下给你。因为他在他穷不缺乏，他也乐意赐给。在主耶稣基督里有丰盛的恩典，必能满足我们所有一切所需的，不管是今生的还是将来的荣耀。神在主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是无量的，无法估算的。我们都要思考我们所得到的救恩的恩典，比起这世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真的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会怎么愿意把自己全然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他不会再靠着他自己的意思来行。基督徒必然珍惜神的每一个应许，他每一个教导。基督徒愿意亲近神，行神所喜悦的道路，那就是他喜乐的缘由。愿主今天借着他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来完成他从一开始的工作。他必亲自的看顾和保守，直到他再来，直到他所应许我们的那一天。我们都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阿们。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